我们今天是最后这参同契最后的一讲啊，我们请看参同契的经文第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，明暗各相对，参同契第六行，请看经文，明暗各相对，比如前后部，上个星期我们见到了，我们看研讨到，当明中有暗，勿以暗相异；当暗中有明，勿以明相独。我们介绍到这里，就是告诉我们，烦恼即菩提。我们日常生活这个四心，我们以为这是事，当你把这些烦恼去掉了以后，它就是智；当你这个取舍心除了以后，它就是智慧。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这种种八万四千种无明，当你了解这些东西都是为是一心，都是自心现，它的体了不可得，这烦恼是虚幻不死的。当你一转过来以后，这八万四千种无明，它又变成了八万四千种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智慧。所以六祖大师才说，若以智慧照破烦恼，这是二圣之见。什么是大圣之见呢？烦恼即菩提，四智不二，生死涅槃平等不二。所以勿以这个当明中有暗，勿以暗相异；当暗中有明，不以明相独。今天接下来就介绍明暗各相对，比如前后部。这明暗这只是一个相对中起明暗做个代表而已，明是代表好的这一面，暗的是代表坏的这一面。比如明代表智慧，暗代表烦恼，明代表清净，暗代表染污，明代表这个定，暗代表乱，明代表正，暗代表邪，明代表慈悲，暗代表嗔恨，都是这些用这个明暗两个字来做代表的。但是我们修行，如果是我们都取得了明一边，我不要暗了，我们都取得，我取得定了，我起了智慧了，我起了清净了，我没有染污了。诸位，如果你起着一边，你内心有一边的觉受，有那种感受，我已经清净了，我已经定了。诸位，不可能说就真的清净到底了。为什么呢？佛说得很清楚嘛，诸行无常嘛，你有了相了就是行嘛，落在意识里面嘛，就是行嘛，有造作了嘛，诸行就无常啊。所以你举手一举出来，一举手出来，一定有正的一面嘛，也有背的一面嘛。不可能说我只要这一面，不要黑的这一面，不要正的这一面，不要背的这一面，不可能，一举就是两面。所以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什么呢？它叫否极泰来。你最坏的时候嘛，会转过来变成好的啦。为什么呢？它不可能坏到底啦，到了谷底它都往上升，我们世间的很多人喜欢玩股票，是不是这样？股票就跌到最升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会买股票的人就在跌到最底的赶快买，一定发财，对不对？那种乐极嘛就生悲，等到你这一次发了财了，很高兴了，好了，下一次再买就生了悲了，所以很多人赔了大本了。所以世间话就是这样子，因为诸行无常嘛。所以我们中国老子很聪明，他告诉我们，福者祸所依，祸者福所惜，福祸是一体的，福代表明，祸代表暗，对不对？福跟祸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福者祸所依，福是什么？ 他依靠着祸而生成的。那祸所福所吸，祸者是什么？是福所吸带的。所以你想想，他们是相依为命，相对共生的、啊、世界万法都是如此啊。所以你看那个啊，外道那个自禅天，他睡得很清净，马上出禅，他已经离了财色名食睡，心地很清净啊。出禅有喜色，二禅有乐色，三禅以上就有剩舍色而已，乃至四空天乃至有都只剩下很微细的舍色而已了。舍色就是不喜不乐不苦不忧，但是还有一点新的相在里面啊。自禅已经破了这种五欲的执着了，自空已经破了身见了，他们已经没有这个身见了啊。但是呢，他还有生死轮回，为什么呢？自空进了以后，就是有的生出来了，所以他当他空尽的时候，有就现前了。所以四空天人死的时候，如同高山堕在深谷里面，又现了有的身体，又现出来了。所以当他现出有的身体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谤佛，这个佛经骗人啊！他说我修到这样成佛了，还会有生死，还会现出个有的身子出来了。所以他就毁谤，毁谤佛法。这么一毁谤，就堕到三恶道去了。啊，四空天，四禅天人也是如此的。他定到了一个程度了，好了，定境退失的起心动念，又来到了我们这个三恶道里头受生了。所以你看，乃至于你定到那么高了，身见都没有了，哈、啊，它是相对的，相对只是时间的长远，它一定会起现行的。所以有一个故事。啊，有个人讲个故事啊，有个人啊，天天想他要富贵，要光明，要前途，要富裕啊，想要一切都很顺畅，吉祥如意，这是大家都想的。有一天，哎，有一个很漂亮的少女来跟他敲门，一看，哇，何方来的神仙这么漂亮？哎呀，他就说。啊、气质又非常的高雅，他说我就是功德天，我叫做功德天，这个是在佛经里面《易经》里面写的，我是功德天，我专门带给人家好运，带给人家财富，带给人家吉祥。哦，他一听，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吗？高兴的不得了，赶快请到他家里来啊，泡好茶。请上座，对不对啊？恭敬的不得了。哎，就在接待他的时候，又有人来敲门了，嘣嘣嘣。他门一开，一个最丑陋的人站在他前面，啊，他说你干什么呢？他说我就叫做黑暗天，我专门带给人家坏运、倒霉、破财，对不对？他说你赶快走，赶快走，吓死人！你再不走，我能拿棍子打你了。他说、欸、对不起啊，你把我姐姐请进去，对不对？我是他妹妹啊，我们是连在一起的，我们是连在一起，我们他到哪里我就跟在哪里的，嘿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离开他的，我一定要进去的。他说他说你不相信，你问我姐姐是不是呢？他说问那个功德天呢、啊、说你有没有个妹妹叫黑暗天呢、啊、说有啊，他是我最好的妹妹，最能赶快请他进来，我们两个是相依为命的，天天在一起的。啊、他一想，我好运吉祥如意来了以后，过去了以后就是坏运倒霉，对不对？哎呦，那我情可两个都不要。他说哎呀，抱歉抱歉，我你们两个都不要好了，还是恢复我本来的面目最好啊。所以诸位啊，佛法啊，我们现在是乱，乱当然是不好，但是如果给你一个定啊，定暂时好一下而已啊，马上乱又来了。我们现在是染污，如果给你一个清净，那当然是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呢，你抓住了这个清净，过了一个程度以后，清净又不见了，染污又回来了，就像前面那个功德天跟那个黑暗天，两个是一模一样啊。所以佛法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啊，你看明暗各相对，比如前后部啊，它连在一起啊，相依为命。所以佛法告诉我们什么？定我也不要，乱我也不要，对不对？哈，我清净我也不要， 对不对？染污我不要了，我通通不要了，智慧我也不要了，烦恼我也不要了，这就成功了，这就无相了。所以诸位，为什么叫做实相无相？你真正做到这个，我的心实相心，乱也没有了，定也没有了，染污也没有了，清净也没有了，智慧也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和烦恼也没有了。两边俱亡的时候，那就是真智慧显现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就叫无相心，那个就叫如如之心了。为什么？你不能用有来形容它，你不能用空来形容它，你不能说定来形容它，你不能用乱来形容它，你不能用清净来形容它，你不能用染污心来形容它。所以这个心就叫说是一物即不重啊。我们现在这个心，你说就跟他说说中了，对不对？今天赞叹你一下，哇，我的心说中了，为什么？很高兴啊啊，高兴的差点忘了自己是谁，对不对？啊，被人家骂一句，很生气，气得恨不得把这个人揍一顿。你看，多有相，都可以说得出来啊。所以，当你把这两端通通舍了，通通舍弃的时候啊，那就是真智慧现前。那就是真心现前，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这无上正等正觉啊，两端不存了，两端不取，中道也不存了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明暗各相对，譬如前后部啊。但是我们的心总是在取舍里面，不是取就是舍，不是舍就是取，都在两边里面，长久被外面的境界所转。转了半天，看到什么都觉得外面的境界跟我们有障碍，哈，外面的境界处处都跟我们为难，外面的境界哈，都让我的心不安定。这外面真是糟糕了，总是希望平除外面，更改外面的环境，不知道如何安定自己的心呐、啊。这是我们凡夫哈不得不了解的地方啊。所以，自然除心不除境呐、啊。愚人除境不除心，如果是你心除了以后，境也就亡了。心这些烦恼心放下来了以后，一切境界都太平了，天下太平了。所以底下告诉我们，万物自有功啊，当言用极处啊。我们这个宇宙万物啊，都有它自己的功能，都有它自己的道理。对不对？都有他自己的运作的方法。我们在这个世间上，我们也有我们在这个世间的义务责任呐、啊。你不要看，你说，我只是啊一个公司的人啊，我是公司的员工啊，我大概没有什么责任嘛。有，你有责任，你要把公司在你的分内里面把它做好，你回去要孝养父母，要善待你的家人，要教育你的子女，对不对啊？你还有义务去帮助你的这些朋友，希望能够劝化他们也能够学习佛法，能够提升自己的心性。我们就会在我们工作岗位里面做尽了我们应有应做的事情了、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了、每一个人来在这个世间都有责任，都有义务，都有事情要完成的啊。所以你看老子才告诉我们啊，天生我才必有用。每一个人在这个世间生下我，我在这个世间上就有一个角色要用，乃至这个角色是个螺丝钉也好，或者是你看像一个时钟，它里面有螺丝钉，有那个弹簧啊，那个叫做弹簧条啊，又有指针。当然做指针的那个是最殊胜，对不对？他在外面给人家看几点钟很殊胜，但是他没有里面那些弹簧，那些螺丝固定那个位置，他那个指针乱跑有什么用啊？对不对？那个指针乱跑根本走不动嘛。所以诸位，我们宇宙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功能啊，我们宇宙自然安排的非常好处，恰到好处啊。所以难怪有一些有修行的人，当然他看不到缘起，佛法讲缘起，但看不到缘起，但是他容一样可以发现到有一个事实的真相是什么？你看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哎呀，这自然界安排的太美好了 好、啊，你看我们自然界安排这个地球的自转，啊，如果地球的角度稍微偏一点点，好了，我们都要么北极、南极那冰都融化掉了，我们地球的淹大水了。它长期这么几百亿年的这么绕，都不会变一点点，都不会跑出去一点点，或者往里面跑一点点，都不会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所以他看到这个大自然的现象，他终于看想到了，哎呀，道法自然啊。可是他看到这个地方道法自然，他看不下去了，他没有这个智慧再看下去了。佛看到了，告诉我们自然法什么呢？自然法缘起呀，缘起呀。所以诸位，万物自有功，每一件事情都是啊。我刚才你看几一个无情的钟，钟表的钟，它每一个螺丝都有它的固定的用途，乃至于它里面的啊、我们每一个表每一个那个乃至于外面那个圈圈的橡皮都有它的用途。那个橡皮如果漏了水了啊，那个橡皮如果坏了，它漏水了，漏水的机器就不动了啊。从一个表，乃至我们来推展到每一件事情，乃至于你看我们桌子，桌子有一个板面，有一个角，有个钉子。如果你塞了钉子，桌子弄起来摇摇晃晃，你也不能写字。椅子也是如此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那个椅子的脚没有做好，钉子没有固定好，一坐了还会摔倒人的。啊，你看，那我们乃至于我们一个人，那是无情众生。我们看我们一个人的构造，眼睛有眼睛的用途，鼻子有鼻子的用途，耳朵有耳朵的用途，手有手的用途，脚有脚的用途，安排的那么好，那么恰到好处。所以科学家说，如果要做一个人，用机器来做，那个做出来的那个机器人，光那个电脑要像个大礼堂那么大才够。所以我们人就这么小，就可以做的配合的这么圆满啊。所以我们小时候读过一个故事，说有一天啊，有一天这个嘴巴抗议这个鼻子，鼻子抗议眼睛，眼睛抗议手，手抗议脚，对不对？那个最后那个嘴巴他气得不得了，说啊，那个脚啊，脚说，我天天走的。为你们这么工作，手说我天天为你们这么辛苦工作，你们在那个头上在那里享受吃东西，耳朵在那里听音乐，眼睛在那里看电视，我两只脚跑的这累的要死，两只手做的都起茧了哈、啊、对不对？那个脚而且还会发臭，你们还很讨厌我。如果一个人把脚翘着一个人的头，我们还气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我的功劳这么大，却被人家瞧最瞧不起，我今天不动了。结果大家饿的这个身子快死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前小时候读过这个书吧，所以你想想看，从一个人的构造，每一点都是个这么重要。我们从人来推展到整个社会，社会就是这样。我们社会有这么多的部门，如果某一个部门出了问题，它就影响了全部。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缘起的宇宙的共同体，在每一个行业、每一个部位、每一个地方都有它重要的职务。我们再从我们一个社会推广到我们的地球，你看地球啊，什么地方火烧山了？现在终于发现了，火烧山污染到啊日本、东南亚，乃至于污染到太空的空气，乃至于污染到破氧太阳层，影响到我们人类的生命。哈、啊，从这个宇宙，我们再来看我们地球里面的生态，你看我们这个宇宙间，哈、啊，这大自然，你看。大自然就会生一些啊，生一些专门吃这个腐肉的东西。天上有一种秃鹰，专门吃腐烂的肉；地上有一种很像狗，那个叫什么什么名字？它也是专门吃腐烂的东西。哎，动物死了，它们就腐烂了，它就把它吃掉了，当成大自然的清道夫。你看，那我们那个在非洲那个地方，有些老鼠长得特别多。等它繁殖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，那个老鼠的王就带着集体带了一批老鼠跳海自杀，对不对？他用这样来繁来消灭他自己的这个种族，怕这些种族膨胀太大了。那海豚或者是鲸鱼，它到了一个程度的，它会跳上岸上来自杀。到现在我们还研究不出这是什么道理，但是在大宇宙中一定有它自然运行的道理，一定有。命命存在着运行的道理，所以万物自有功啊，涉猎各有道，鼻子有鼻子的用途，眼睛有眼睛的用途，耳朵有耳朵的用途。诸位， 我们自己在这个社会的一个分子，也有我们的用途，所以你不要去攀缘外面，不要去说张三李四不对，王五不对，他应该怎么样，应该怎么样，看好你自己吧。所以这就是万物自有功，你自己的事情要做好啊，哈，不要去啊攀缘外面，说这个好那个不好，这个是我的，那个是你的，不需要，哈。一饮一琢磨会前定，这个钱是你自己过去所造作的，你要改变这个前定的钱，你现在该怎么做，就是更正你过去钱的这个原因啊。所以啊，万物各有功啊，这个功就是宇宙的缘起啊，诸法的缘起啊，它就是沿着你自己的造作因缘变化，这么宇宙生罗万象种种作用，就是依降而起啊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种事实真相，我们就不必跟外面争，不要跟大自然争，不要跟什么去争，跟谁争呢？跟谁争？跟自己争啊！当你自己要起秤的时候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当我有机会要贪的时候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我拿来布施，对不对？当我自己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，绝对不能让给别人。有这个机会，当仁不让一失，我就嘿，他广行布德，广修福慧，站在自己的岗位上。啊，广修福慧，不要去攀缘外面境界啊！一攀缘就麻烦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你破坏了它自然的运作，你自己也受了困，自己也跟着烦恼，跟着卷进去的，你自己就在这共业圈子里面。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以后，你随着你的心，随着你的缘，你心里只存善念，不存恶念。诸位，在共业里面就有别业啊。你虽然在今天这个世界上，但是你不是这个世间的人啊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说在世间上你已经是出世间的人啊，这多殊胜啊。所以这一切万物自有它的道理，一切万物自有它的缘起，你不要去干涉它，不要去破坏它，不要去干预它，你只要干预你自己就好，找自己的毛病，更正自己的错误的行为啊，这就好了。万物自有功，可是我们人偏偏不这样，专门在干预外面的，专门在东家长西家短，专门在找麻烦，搞得社会混乱不已。这是谁搞出来？我们自己搞出来的。如果我们不是这样，个个能够反照自心，安住自己的本分上，天下太平啊，天下太平啊。这万物自有功，当言用即处啊。不需要去谈玄说妙，你安住你自己的本心啊，不要去攀缘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了悟这些殊胜的状况。所以开悟要怎么开悟？当你心清净，没有取舍的时候，不会再患得患失，也就是开悟了，对不对？你不再取舍了，不再患得患失了，那就真的没有烦恼了，那定乱就平等了，对不对？你有患得患失，要用定来压住它，那定失了，乱就来了嘛，这当然嘛。当你知道毫无取舍，安住本分，那就开悟了嘛，烦恼就离了嘛，定也离了，这个乱也离了嘛，你就随缘任运嘛，随顺法性嘛。啊，经上告诉我们，率性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当言用即处，我们修学佛法。我们要了解这些做事的道理，做人的道理，而不是在那里谈玄说妙，谈的那个很高深的理论啊，啊，又是怎么玄，可是对我们不切实际啊。所以有一个人啊，他在道州和尚那里参学，参了啊，这个有一段时间了，哎呀，自己不开悟啊，自己心里很着急，就是。哎，看到赵州和尚远远来了，很高兴，就赶快一马当先，就冲到赵州和尚的面前。哎呀，大禅师啊，大和尚，我来这里这么久，终于见到你了，我想跟大师请教开悟的禅法呀，如何让我开悟的禅法？赵州和尚，你吃过饭了没有？哎，他说我吃过了，谢谢啊，老和尚的关心呢。吃过饭了，洗钵啊！哎，这我钵也洗过了，谢谢老和尚。哎，洗钵洗过了，走一走，去扫扫地啊。嗯， 听完了以后，他要请教禅法，老和尚就叫他吃饭、洗钵、扫地，对不对？他就问老和尚了：“老和尚啊，难道我请教你禅法，你就是你这里就只有吃饭、洗钵、扫地就这样而已啊？”他说：“是啊，我这里什么法也没有啊，我只是安住在我本位上啊，所以我的本位就是吃饭嘛、洗钵、扫地嘛，做我该做的事情嘛。”说诸位啊，当言用极处啊，他们出家人在寺院里面精进修行，随顺法性，不会去攀缘嘛。有人来问问题，我告诉你实际的问题，该如何开悟的方法，其他呢我不攀缘。所以人家问百丈禅师怎么修得这么好了，他说我饥来死，困难眠，肚子饿了吃饭，对不对？然后东这个疲倦了吃饭，就这样而已。人家说那我也这样啊。他说你跟我不一样哦，你吃饭的时候东挑西挑啊，挑没有菜啊，不合口味啊，穿衣服的时候还要什么毛的、棉的，还有颜色，还要讲究这种色泽，我没有啊，我保暖就好了，我跟你不一样啊，你打妄想，我没有打妄想，我没有取舍啊。诸位，这我们要晓得，不是修习佛法啊，什么都不必做，也不是修习佛法整天的谈论着很高深的道理，悟了以后如何修，日常生活嘛。所以佛法就是日常生活，我们从这一段万物自有功，当言用极处，你就了解佛法为什么叫生活了。他的生活就是这样，解脱，他不打其他的妄想，不做多余的梦想，对不对？我们呢天天打妄想，在做这件事情根本就不专心，心想到那件事情，等到出生那件事情又想这个事情。诸位，整天不专心，整天打妄想，整天做你不该做的事情，这就不安住在本分上啊。所以万物自有功啊，这个当言用极处啊，这个接下来我们请看底下的经文：自存涵盖合，理应见风住啊，这个自存涵盖合啊。那我们在生活中，我们见到事就是事，对不对？因为事我们就当成是真的，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些事体。你看我们宇宙生如万象，我们每天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在这个世间上过着这样的生活，诸位你快不快乐？你是不是真的快乐？你有没有烦恼？有没有烦恼？哪一个人说没有烦恼举手给我看看，我马上拜他为师，对不对？很难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断烦恼？因为我们都是看到事而已，对不对？看到这些事全都是真的，不知道这些事是你心现的。所以啊，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世间上哦，导致什么人最亲近呢？耳朵聋了，眼睛瞎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耳朵聋，嘴巴就不会讲话了，他的心很亲近，真的。但是当然这是一个不幸，不幸，但是确实他的心真的很亲近。为什么？他听不到，他看不到，他心很亲近。所以那一些耳朵聋了、眼睛瞎的人，因为耳朵聋了，他就没有办法讲话了，因为耳朵聋就听不到声音了。但是那一些人，他的第六艺术特别敏感，所以那个模糊的、算命的、眼睛瞎的人特别准。为什么？他某一个功能没有了，他的心会静，静就容易定啊，那定他的那个预知能力就产生出来了。那我们呢，身体好好了，却一直攀缘，眼睛攀缘色尘，耳朵攀缘声尘，嘴巴攀缘种种的味道，整天在攀缘，所以心乱得不得了啊。所以你看，你要了解眼见色，色是从什么地方来？色是从你见性跑出来的。耳朵听声音，声音那个声尘，那个尘从哪里来？从闻性跑出来的。闻性本来是空寂的，为什么会现这么多生罗妄象的假象呢？是心八识中业识的种子现前的，业识种子 透过你的见性闻性跑出来，就看到这些生活妄象。就像电影，如果电影那个电影机它没有胶卷，它投射出来投到那个荧幕上就只有一片亮亮而已，但是加上了胶卷加进去了，好了，就有人物动静这个动静来去的种种像。诸位，当我们只有见性闻性在起作用的时候，你所看的四中就是离体，四理不二，你看的境界就是离体，就是无相。境界虽然有相，但是它当体就离相，所以境界是假，当体即是空。所以你所境界接触的境界当体就是中道，但是我们今天不是，我们今天所有的作用，眼见色耳闻声，所有的作用中间都加上了那一个胶卷，那个胶卷就是夜视起始的种子，所以你只看到事相，所以你不知道这些事实真相，不悟事实的真理，你烦恼就不断了，因为你只看到事相了。那一些看到事相，原来就是我见性所显出来的，我的自信所变现出来的，他在事上就见了离了，事上见离就是中道，他就能够引发出中道妙观，一心三观，那他在境界中解脱了。那境界解脱，境界就是智慧，所以解脱就是智慧，智慧就是般若啊。所以解脱即般若，般若即法身，它完全是一个境界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四存涵盖合，这个涵盖合是什么意思呢？涵就是盒子的意思，阿爸，盒子啊，盒子大家晓得吧？阿爸嘛，啊，就像这个眼镜盒子，对不对？涵盖，那这个盖子是盖在盒子上面的盖，对不对？这涵盖盒就是比喻啊，盖子跟这个盒子非常的密合的盖在一起，变成很密合的，咔嚓一盖，盖得紧紧的。诸位，这叫做事跟理是一件事，不是两件事啊。全事即理，全理即事啊，只是我们只看事，不见到理。所以以前有位禅师哈，他开悟了，他做了一首偈子哈，这个他把《法华经》的那个开示悟入，开示悟入这四个字，他做了一首偈子，他说开哈，开什么？开本来，开本来有啊。那事是什么？事本来无。那悟什么？悟无有无啊。入什么？入出无碍。开做了这首偈子，这是反照自己自心呢、啊。开本来有，开本来有，我们本来有见不到啊。那事本来无，我们本来无是却把它看成有啊。那悟什么？悟无有无，有也离开了，无也离开了。悟实相了，那悟了实相以后，入什么？出入就无碍了。那另外一位禅师叫夜霞禅师，他听了这句话，他就借用这个，他也做了一首偈子啊。他说：“开本来有啊，是离法界，本来有是离法界，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啊。佛在《法华经》开示悟入给你看呢、啊。”啊，我们本来有的理法界，我们从来没有看过，我们只看到事啊，只看到坐着椅子板凳张张理事玩物，这个好这个坏，这个大这个小，只看到这个啊，却看不到这些生而妄想的理在哪里，找不到啊。所以佛就把理告诉你，开本来有，本来有，让你了解哦，在事上就当见了理了，所以事上见理就涵盖合了，就晓得了。那事本来无，本来无什么，就是我们现在的生而妄相的。我们生而妄相本来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本来没有啊，说的假的啊，才叫熟地啊，本来无啊。哎，佛开始给你看，是本来无，这些现象是本来没有的，是你业事所现的、啊、是行业发现的、啊、所以你看的境界是这样，鬼道的众生来看不是这样，天人的众生来看又不是这样，佛菩萨来看又不是这样，十法界的众生看同样的境界通通不一样，包括我们同样人间的法界来看这个境界也通通不一样。诸位啊， 当我们心情愉快的时候，再看月亮，哎，好美呀、啊！对影成三人，举酒邀明月。对影成三人，对不对？你心情愉快的时候，你就作起诗来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当你在远在他乡的时候，看到月亮，哎呀，这个什么举手望明月啊，低头思故乡啊。所以我们又把它改成举手望明月，因为口餐的人就低头思月饼，对不对？思月饼，现在月饼没人爱吃啊，以前这个经济不好的时候，台湾经济不好的时候，月饼还蛮管用的哈。每个拜完月饼以后，每个人手上拿一个，好快乐啊哈。所以你看那个小偷看到明月了，哎呀真讨厌，我晚上不能做小偷了，照得那么明，我的行为就给他看到了。所以你看同样的月亮，你看境界还不同呢。所以这个是本来无啊，可以我们却把它当有啊，这是个人的业识之所变现而已啊。那什么叫做啊？所以那位禅师说，事本来有是理法界啊，开本来有是理法界，事本来无是事法界本来没有的啊。那这个物无有无是理事无碍法界啊，理事无碍法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事存含盖合啊。本来无有啊，物无有无，没有有跟无，那就是真空妙有。我们这个四存涵盖合的这个四理不二的法界，你就得自在了，圆融了，是理事无碍死啊。所以入物本来无，是理事无碍法界、啊、那入出无碍是事事无碍法界、啊、当你得到大自在的时候，这六根哈、啊、六尘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一切烦恼解脱，你能够认真做任何一件事情，在世间上普度一切众生，一切烦恼不生，这就入出无碍嘛。入出无碍，你看你的根性，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根性，在你身上里面起作用，一点障碍都没有，一点粘着都没有。对，入出无碍是事事无碍法界啊。对，古代的禅师啊，他用四个字都可以把他自己悟到的心得用这个句子解释出来。所以这个四存涵盖合啊，就是四跟你是一样的，不依不依是一样啊。你要契入这个境界，你就真正得到解脱啦。所以悟的人就在世上见到你，所以他法华都是佛法，每法都是佛法，所以他的生活就是佛法啊。不悟的人打成两边了，他生活不是佛法，然后在佛堂庙堂才是佛法，读经才是佛法，做早课才是佛法啊，处事待人接物就不是佛法，因为他在世上中不见离啊。如果你能够四存涵盖合，事一事中见你，你就真正成就无上菩提啦。我在这里举两个禅师的公案啊，你看有一位叫做真进克文禅师啊，他有一天他在看经，看了哎，突然有个心得，他问了这个出家人，他问了一个出家人啊，这个出家人也一样在那里跟着他看书的，他问他。如何是无文字的一句？你看，要么就有文字，经上就常常写的这么无，请道出无文字的一句，道出一句无文字的一句来。这禅宗的公案常常有类似这样的。你想想看，要讲出一个无文字的一句，对不对？这不是矛盾吗？你说对不对？既然是无文字，还要讲一句，那讲出来这一句就有文字了，就禅宗的公案。怎么讲呢？诸位，你怎么讲呢？我也一样，一样化葫芦，请诸位大德道出一句无文字的一句来。诸位，啊，那个出家人跟他一问，愣住了，无文字的一句怎么讲？但是这个出家人比你们聪明，为什么呢？他马上会问这个真进克文禅师，问他说：“那么我问你， 什么是问字的一句，对不对？你们不会问我吧，对不对？你问我，我这里有答案，对不对？我这里有答案哈。他们马上问他，哈，他答不出来了，要么就有文字，要么就无文字，他无文字就讲不出来，还要有无文字的一句，他当然答不出来，就问。那好嘛，你讲嘛，什么是无文字的一句呢？哈，那这个登进课文就讲，卢人米一斤多少钱啊？卢人米一斤多少钱呢？面前是屏风啊，所以诸位，你问我这个答案我晓得了，你问我什么是无文字的一句，我就告诉你，这叫麦克风，这个叫花，这个叫叶子，这个叫桌子，这个叫椅子，这个叫讲台，这个是佛像，这都是无文字的一句呀。如果你了解事中有理，理中有事，对不对？开吃本无，事出本有，这不就是你每天生活都是无文字的一句呀、啊？就是完全没有起舍的时候，就是无文字的一句呀、啊。你做到这个境界，你就成佛啦，你就真正解脱啦，啊！这个叫四存涵盖佛啊，四存涵盖佛，也就是告诉我们佛法就在生活中啊。我们不了解空性啊，这些境界是全世界以全理即是啊，无二无别啊。还有一位一林通秀禅师啊，一林通秀禅师，他有一天他来看经啊，看经，看这个破尘出金剑。破尘出金剑，就是经上有一句话，就是啊，破一微尘，除三千大千金剑。他的全名叫做破一微尘，除三千大千金剑，除掉了，不需要了啊。他就一林禅师，他就举这个破尘出剑经，问一位出家人说。破尘出剑经，这是扇子，他刚好拿一个扇子，这是扇子，亏心啊，扇子晓得吧？啊，这是扇子，啊，那如何破这个尘？扇子是尘，对不对？扇子是色尘嘛？如何破这个扇子是尘，然后除三千大千金剑呢？啊，这个出家人给他一问，他说：“对呀，没错。”这是扇子怎么去破尘呢？他说如何破呢？他就问一林禅这个禅师，他就跟他讲，你何不讲这是金呢？对不对？破尘除剑金，你不要把它当扇子，你何不讲这是金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诸位啊，修行人要在世上能够见理呀、啊。啊，要是知道我们四相是平等啊，四相是空寂的、啊、什么地方不空？自己内心不空嘛，所以外面境界不会来干扰你啊，都是你去干扰外面的境界啊。所以四存涵盖佛啊，理应见风住，当然你如果器物理的时候啊，诸位，这个器物理不是中间还存有一个我了解了，我悟了，我怎么样了？还有一个中间还夹一个观照的力量，那就不叫般若了，对不？那就不叫般若，那有能所了。所以理应见风住，什么叫做见风住呢？见风住，哈、啊，它是本来的全名叫做见风相主，这个主的主不是主，叫主。这个主的意思叫做机风的意思，也就是机次机风。我们讲禅宗的机风与机风的意思，这个当哈、啊，所以这个见风术意思就是禅师在那里接化学人啊，他就随着这个学人的根基，像弯弓投戟，这个弓箭力的就拉的弓拉的强一点，根基小的就拉的弱一点，可是这个弓放出去，这个速度快的不得了了，一下谁问就要谁打的，打不出来。啊，所以打得出也30磅，打不出也30磅，这就看你自己功夫了。这禅师在考验他的这个口试的时候啊，那是非常的机锋的，不露思量的，不能不露你思考的余地啊。所以像剑那么的激烈，那么快，手一放，嗖就出去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指禅风的这种禅宗的接化，哈、啊。禅师的接化跟学生领受相双方的密集的香气， 中间没有间隙的，直截了当。禅宗里面有一句话，宗门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啊，直下承担，直下会齐，入无缝塔啊，向上一着，密不通风。也有讲说是向上一着，千乘不传，他没有办法借着文字传，当下就会齐了。这一种像剑一样的那么快啊，这个是指这个禅师的接话跟领受的双方密集相系，无有间隙的啊，中间不夹的任何一丝之间，直下会取啊。好，在这里说理应尖峰住，所以当我们像墨学刚才从明暗各相对，比如前后部，万物自有功，当言用极处，四存涵盖合。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大家如果悟一下啊，相应。中间不哦，原来这个道理我懂的啦，哦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，中间这就错啦。所以你悟了这个理，当下即是，时下会取。所以我在这个地方，我举有一位这个有一个出家人，他问明真禅师、明真大师啊，明真禅，他问他如何是万象中独肉身呢、啊？什么是万象之中独肉身？你看，我们在万象中独肉身，独肉我们的清净法身，独肉身。那这位禅师，啊，这明真禅师，他就哎，举个大拇指，万象之中独肉身，是不是？把这个自信佛性借的手指显出来吧，独肉身，把法身在这里显现出来啊。所以你看，古德常想拈一根金草，它就是啊，这个上六金身，那就是什么呢？那个作用。那个法身显嘛，法身是独肉身，万象之中独肉身，哈。可是这个出家人不了解，这个出家人不悟。可是，在旁边看了这个，看这个这种对答的一位叫智端比丘了，他悟了，他开悟了，哦，悟了自信。哎呀，原来我们。